英文的讲义，你们晓得是不晓得是弟兄还是姊妹啊？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是根据我的中文翻译的，所以这个屏不是我的 original 啊。翻得很不错，可是无论如何是另外一个人翻译的，总是有另外一人主观的思想。我想我们因为四节的关系，最好是这样子，一二三过去了，除非你们有最好你们回去一二三里面啊，看啊，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那么明天晚上礼拜五啊，到礼拜六早晨有个时候给你们问问题，好吧？我们今天是要第四解析圣经，所注意圣经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我想这一点弟兄姊妹们都知道的，因为圣经并不是半空掉下来的，圣经是在地球上产生的，所以呢，圣经免不了与历史、地理、文化等等有关系。这个呢，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们要念这个圣经，就要这个Old Testament Survey or New Testament Survey or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or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就是为这个用处。事实早几天晚上我们听见了这个书记的介绍，这些呢有时候这个圣经Dictionary of Bible Dictionary 有时候会有给你的背景呢，或者他也会有稍微涉及历史的问题。换句话说，在这些 Dictionary of Bible 里面，比方说马太福音，它应该有一段讲到马太福音，稍微给你一点背景呢等等历史啊。这个在这一项里面，我想就会同你们去看那个第四点、第五点，好吧？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呢，第四点、第五点比较麻烦一点，特别是第四点神的儿子们，因为第四点，差不多可以说不是差不多，差不多全书的这个圣经主释，这个第四点神的儿子们都不能给你满意的解释。现在大多数人解释就是说，那里解释这个神的儿子们呢，就是说是，那是在那个时候那些新神的人，平常是只有这样子解释。或许我们把那的圣经看看以后更了解一点，好吧？创世纪第六章，那我们晓得我们。并不是就是要解释这个难题，我们用难题啊，圣经里面难题做例子，解释或者来这个证明这一个 principle。在创世纪第六章，当伦在世上都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伦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出来为妻。那么第四节，那时候有为伦在地上。赫雷这个两字很要紧啊，赫雷神的儿子们和伦的女子们叫他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就是在诺亚那个时候啊，有一种超常的这个结合，就是神的儿子们同伦的女子们结合，那么他们的结合所产生的孩子呢是伟人，就是特别高大的人。不但那个时候还有，这是讲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后来神的儿子们也后来啊也还有这种情形。换句话说，这种这种不成长的人呢、啊，特别的人，特别高大的人，不但在挪亚那个时候洪水以前有，就是挪亚洪水以后还是有。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念到这里的，因为这个赫雷两字很简单的两个字，常忽略了这个两字就忽过去，就略过去了，所以没有想到在这里赫雷两字重要性。不但那个时候有，赫雷也有。那在这里呢，就站到这个神的儿子们， 屏障人现在成为这个比较是信仰顺真的人，都把神的儿子们解释为这个撒特的后裔。因为在第四章告诉我们说甘因的后裔，第五章告诉我们撒特的后裔。那么撒特的后裔呢，屏障是意味是敬畏神的，甘因的后裔呢，所以是不敬畏神的。所以这里伦的女子呢，他们当为甘因的后裔，这个神的儿子们呢，当为撒特的后裔。那这样子说法呢，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说，若是若是他们所说是对的话，那么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呢，是不可能。为什么缘故呢？若是那个是信神的和不信神的人结婚能产生为人的话，那么现在信神的和不信的人的结婚也能产生为人了，是不是啊？我们发现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实告诉我们是没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啊，哦，这个为人样子不一定是这个指的特别高大的人，因为为人这两个字啊，指这个字，这个为人这两个字的这个动词啊，动词是陀螺的意思 ，form 陀螺的意思。他说哦，这个为人指的是当时那些陀螺了的人，意思说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结婚产生了陀螺的子孙，堕落的子孙。堕落的子孙，产生了堕落的子孙。那么这样子说起来，信主的和不信主的结婚会产生堕落的子孙，那么不信主的人同不信主的人结婚产生什么子孙啊？他们要堕落的子孙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了，也是没有什么意思。那么今天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结婚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结婚，有时候这个信主一边比较刚强一点啊，那小孩子的还会到教会里面来做主日学，后来小孩子会信主，所以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结婚不会就是完全产生堕落的。那无论如何，就是堕落的话，只都就堕落像那不信主的人一样，是不是？所以呢，这个话很不通的了，很不通的。那么有人说呢，这是天师。天师呢又有问题了，天师是这个灵体的，是吗？灵体没有这个物质的，那怎么会产生这个有物质的孩子呢？那这又是不同，这又是不同。那有些人还有古怪了，他说这个神的儿子们呢，人的女子们呢，是讲到这个亚当以前的人类，那这样子说法呢是更是不合理了。亚当以前的人类啊，我们恐怕为人研究到这个地方，怎么样证明说亚当以前没有人类？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解释圣经如果可能的话，要根据原文的意思来解释的时候，那么有一条是讲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那现在你看，凡是关于这个问题，无论哪一本注解，你都不能叫你满意，根本不能叫你满意。那么这个问题你曾经麻烦我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想一定有个解释，一定有个解释。那么我就找不到啊一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解释能叫我们满意的。后来呢，我就忽然想出来了。那我们早几天常讲到，从古时候啊，一个字古时候字很少，所以一个字呢常有几个意义。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这个字用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上下文什么意义；另外一个地方要看那边的上下文什么意义。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把那个字解释错了。一个字几个意义，每一个地方可以，你应该找那一个适合那个上下文的意义来解释，那这样子解释的话呢，不大为错误。同时我发现就是说，有时候一个字有几个意义，在某一个地方恐怕你要把一个以上的意义是一放在一起才能把它解明，懂我的意思吧？那有比方说这个字有四个意义， 在这个地方呢，你用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都解不清楚，那么试试看，把第一、第二合起来放在这个地方解解看，解得清楚吧？或者呢，把第一个、第一等、第四个合起来放在这个地方解一下，解得清楚不？解不清楚？那在这里啊，就是说，你除非找到这个原则，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法子可以解明这节圣经。又因为大多数的注解家，他们不晓得这个原则，所以你到这个地方，他们没有法子。他们说神的儿子，我已经说过了，或者是他的子孙，或者是说堕落的天使，啊，或者说是亚当以前的人类，等等，没有法子把它解释清楚。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子啊，是指的从前的时候那是贵族。在古时候那是贵族，或者我们说贵族啊，他说那些贵族的人同平民的女子结婚产生为人，那这样子各位说不过去了啊。那这个英国的皇子女子同平民结婚啊，从来没有产生一个很高大的人，是不是啊？那么现在我们呢，至少这个神的儿子有几个意思啊？色德的后裔，天使堕落的天使，民间的贵族，或者亚当以前的人类。我们现在试试看，把堕落的天使和人间的贵族，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能不能解得通？事实，我有一次看了一本书啊，那一本书里面讲到从前的时候，那些庙里面的祭司啊，从前那些大庙里面的祭司，他们每年有选美的，要选美的，啊，选美的这个 beauty contest。他不是选美选择以后啊，给他奖学金了，给他什么一套衣服了，他选美也不止一个，选一堆，选了以后怎么样呢？就叫他们在庙里面做庙祭，他们说是好像嫁给神了，四处做庙祭。那么在这里呢，所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家女子美貌啊，就随意挑选出来为妻啊，是这样子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因为这些在古时候，在从前的时候啊，那些庙里面的祭司，大多数都是同鬼有来往的。就是今天所说的这个神棍的神童啊，神棍神童啊，有些也是真的，有些是假的。什么叫真的呢？真的就是那个神童和神童啊。或者巫婆啊，他的确只有一个鬼同他很相熟，很相识，很熟的，很熟的。那么什么事情你去问他，你都是哪个鬼来告诉他？请记得这一点啊，从来没有这么一件事情，世界上说有一个人死掉以后能给哪个人招到世界上来，没有这件事情啊，千万记得这一点，不然的话你会上当。那么有许多人说，为什么缘故啊？你只招上来的人呢、啊，他会讲，他这个声音也会一样的，啊，他的签字也一样的，他讲的事情这么准确呢？这个就是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一生的事情，魔鬼都有记录下来，都有记录下来，甚至你的声音都有记录下来，啊，你这个签字的这个字体都有记录下来。有一次，有一家人家，他要叫这个祖父来，祖父招上来了。祖父招上来呢，他是先叫的，他们每一次招上一个魂来，先叫他签字的了。那么那个祖父签字，这个祖父在世界上就是签字用流体，流体懂吗？两流的流体啊，他那个签字也是流体。所以这个祖母一看见以后就哭起来了，又看见这个签字真正是他丈夫的签字。嗯，当然了，后来他们问他。要问他的时候啊，那个祖父骂他一句，他说迷信，就回去了。啊，所以后来这个儿子好像不服了，他说若是说我们迷信的话，为什么你来呢？来了嘛，你就不是迷信喽，对吧？ 看样子呢，那个鬼好像有点不高高兴了。或许那天那个鬼，特别那个鬼好像不晓得什么事情，有点不高兴，就不愿意给他们麻烦，所以这样子骂他们迷信嘛，免得你们再麻烦他了。这个在古时候，有些祭司们，你看见好像很有本事的，啊，他们有时候也能做点奇奇怪怪的事情，那这些都有鬼在那里帮他忙。事实我常感觉到呢，共产今天之所以能这样子有实力，是因为有超人的能力帮助他，因为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常是超人的能力的啊，能叫人怕他的。是吧？毛泽东在世界上的时候，老子他是什么东西？他的头脑里面糊涂一大堆，可是人就怕他，他说出来的东西好像有一种威力在那里的。那古时候那些祭司们，有许多祭司都是被鬼附的，所以他们在民间的确是能能作威作福。那么那些祭司们既然被鬼附，他们同那苗旗结合以后，就产生了一批人，这批人呢，人的血统里面有鬼的成分在那里，所以呢，那些人呢特别的高大，特别的高大。我们不知道挪亚哪个时候这些人多么高大，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后来神的儿子们等等啊，后来在生命记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多么高大。那若是你们懂得这一点了，也懂得为说明古神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把迦南人灭尽，你懂吗？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批人的血统里面不是纯粹人的血统，已经上了魔鬼的当。魔鬼想神造人，要人类同他一同掌权。我若是把人变为非精珍惜的人呢，那神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创世纪第六章是魔鬼最多的一个计策，就把人变为非真实的人，人的血统里面有了鬼的成分在哪里，那人就不是真实的人了。这样子呢，叫神的计划可以不成功。我已经说过了，在挪亚那个时候我们看不见怎么样，可是亏得这里告诉我们后来也有啊，所以我们在后来的这个启示上我们看见，你看看《申命记》第一章，我想还是看第二章吧。第二章，第一章里面也有，第一章好像28节在这里说，第一章28节，我们上那里去吧，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生肖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有高有大有高，诚意有广大有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诺族的人。这个亚诺族人呢，底下告诉我们这是维伦的一族。你们记得吧？以色列人呢去窥探了迦南回来以后，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们这他们已经很什么蚱蜢一样的。你看，你可以觉得这些人多么高大，以色列人在这他们已经很蚱蜢一样的啊。那第二章告诉我们有一些名字在这里。第二章第十节，先前有一米人住在哪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诺人一样。所以这里有一族叫一米族，有一种族叫亚诺族，亚诺族，这些都是高大的人。底下二十节，哪地也是为黎巴因人之地，先前黎巴因人住在哪里，亚门人称他为色松民。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诺人一样，看见吗？所以在这里都告诉我们说，有很多族人呢，他们都是维伦的子孙，他们的身体特别高大。那么到底高大到什么程度呢？申命记第三章，申命记第三章第十一节，黎巴因人所存下来的，黎巴人也是一种这个维伦的一种。只有巴塞王和他的肠是铁的，这个肠子也可以翻为棺材呀、他的棺材是铁的，长多少？99，一九是多少？晓得吧？啊？一尺半， 平常的18英寸，墙99，那有多少英寸啊？哎，多少英寸啊？99多少英寸？13尺半，13尺半，这里多少高了？啊？恐怕还有高一点吧？我不到6尺了，是不是啊？我不到6尺的话，这样子不值啊？这里不值，这里呀、啊，这里不值不值什么？不值7尺。那这样子的话，我不到5尺，我这样子，那要双倍这样子高了。你看一下，双倍这样子高，这个，难怪以色列人说这他们蚱蜢一样的。嗯，那就是说这个棺材屏障比这个轮梁大一点啊。那么就算是12尺吧，啊，12尺的话呢，也要我的2倍了。啊，那么这个宽是4.9，都是以轮柱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伦的拉巴马，好像是那个时候恐怕也有这个 museum 的嘛，所以他的棺材放在那个亚门的拉巴的 museum 里面。啊，这样子我们就感觉到这里也说是神的儿子们呢，把头堕落的天使和冥界的这个鬼畜放在一起解释，那就解释清楚了啊。堕落天使不能产生孩子，那么冥界的鬼畜能产生孩子。冥界鬼畜的话呢，不会产生特别一样的孩子，一定要有鬼的成分在里面才能一样起来。所以呢，就是说那些祭司们，被鬼附的祭司们，同那些血媒血上去的苗旗结合所生的孩子，是这种为人的儿子。这样子一解释的话，如如通了啊，没有解释不通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有时候一个意思解释不通，这个问题解释不通的时候呢，把哪个字，把哪个术语的意义啊，两个放在一起看能不能解释得通。这是讲到神的儿子们。在这里啊，我给你们的，给你们的参考，就是说这个神的儿子们呢，神的儿子们在圣经里面，约伯记第1章16节所告诉我们，就是说天上天使，第1章16节同2章1节是告诉我们天上的天使。诗篇29篇第1节。82篇第6节，特别是29篇第1节，那里明明是讲到这个民众的贵族。29篇第1节，我们看看好吧，因为这个屏障是你们不大熟悉。29篇第1节，这里说神的种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民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彰显敬拜耶和华。这节圣经我们平常说是指的冥界的这个鬼畜，或者冥界这个有权柄的人。因为在圣经里面啊，这个 Elohim 这个字， Elohim 就是神了，是不是啊？神字，这个神字啊，有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中文把它翻为审判官，原来就是这个神字，原来就是这个 Elohim 这个字，就创世纪第1章第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字。那你看劝几句，劝几句第21章第6节，他的主人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这个审判官小字怎么说？是不是啊？yeah。审判官或者神下同，因为这个字审判官原来是 Elohim， 下同意思说底下有提到审判官这几个字啊，原来也是 Elohim。 22章第8节第9节都有审判官这三个字，原来都是 Elohim 这个字。诗篇82篇第6节，那这里讲得很清楚，我曾说你们是什么？我曾说你们人，这是 Elohim， 都是至高界的儿子。 这里说子高阶的儿子，你们是神指的什么讲的呢？是指的民众那些审判官讲的。那你看第一节，但是二篇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界的会众，在诸神众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凭公义，审恶论的情面要到几日呢？在这里啊，若是我们懂得这个 Elohim 这个字啊，可以翻为 Elohim 这个字啊，可以翻为审判官的，那么你们就知道了。在这里第一节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说：神站在有权力界的会众，在诸审判官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凭公义，审恶论的情面要到几日呢？那么第六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界的儿子，看见吗？所以在这篇诗篇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些审判官为什么国圣经也用 Elohim 请他们呢？因为他们算是属神的人，是所以是至高界的儿子。换句话说，罗斯说要把它翻得清楚的话，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审判官，都是至高界的儿子，这意思懂不懂？那这篇诗篇，我叫我所晓得的，你弟兄把它当为什么？当为这个诸神众啊，当为天使，指天使讲啊，可事实呢，在这里也不是指天使讲，因为你若是懂得这个 Elohim 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可以翻为审判官的，那么这里很清楚，因为在这里说你们审判不凭公义，审恶论情理要到几时呢？天使哪里有这种审判？天使没有这种审判，天使就是赋予的天使，可是人没有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他，所以在这里说你们审判不凭公义，审恶论情理的，这指的世界上审判官，因为他恐怕他不知道这个 Elohim 这个字啊，可以翻为这个审判官的，所以像你在这里呀、啊，是一定是直接天使讲的。那么第六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界的儿子，啊，至高界的儿子，特别是在这里，圣经里面说天使神的儿子是说到，可是没有说他们至高界的儿子，所以在这里也、啊、是直接直接世界上的审判官讲的。那这里就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神的儿子们，就是说把堕落的天使和冥界的这个有掌权的人放在一起，由他们结合所产生的子孙，是特别高大的子孙，可有十二尺这么高。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同时我刚才已经说过，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把迦南人灭尽？
第六节你说是审判官，
呀，
怎么称为至高阶的儿子呢？
呀、yeah, ，是啊，审判官称为至高阶的儿子。那中国人是什么？中国人是皇帝是什么？天子。你看见没？就中国人都有这个思想，天子了，就是至高阶的儿子了。啊，那么说是神的儿子的，中东有许多国家，他们根本是他们自己是神，好像埃及国的王帝，啊，埃及平民，他们就说自己就是神了。日本的皇帝是他们是谁的儿子啊？太阳神的儿子，啊，太阳神的儿子，你晓得吧？所以呢，这个神的儿子啊，来称呼民当中有权威的人呢，是相当普遍的。这个可以了吗？好，那么第五呢，讲到塞米尔从地理上来，塞米尔从地理上来，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曾经啊，还对这个生命杂志里面打过官司，啊，有人说，那么第五呢，讲到塞米尔从地理上来。塞米尔从地理上来，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曾经啊，还在这个《生命》杂志里面打过官司，啊，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是假的。
那个是可以 backstep 一部分，加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
yeah.
我先去问一下哪里、
yeah.
哪里是
解释？ Yeah. 是啊，你把它捏起来，捏出来，你告诉约翰福音第十章，呀、yeah. ，怎么？
第三十四节
也是、yes. 你念，你念。
我念。
嗯，
翻到中文来去。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
嗯哼。
是。
也也是，就念下去。经上的话。
这样的话是不能废的。诺拿是承受神道，有人称的称为
神。那些成就神道的人常且称为神，那些审判官，以色列人当审判官，他们是根据神的道来审判人，所以他们是成就神道的人，常且称为神，是不是、啊、那么无数分别为神又猜到世界，他是称为神的儿子，你们还想他说阎王的话吗？意思就是说，那些审判官都可以说自己是神，那特别是我是神分别为神又猜到世界了，我现在说成神有什么，有什么你怎么说我所写到的话呢？是这个意思，是吧？有时候在这里啊，有时候有些人解得不清楚，所以这里耶稣就是比较一下了，那些审判官都你在圣经里都称他为神，那么何况是我呢，是吧？就这样子用比较的方法让他们辨认。好，还有什么问题吧？若是没有了，我们看撒母耳上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九节。撒母耳上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九节。我第一天晚上说有几位弟兄姊妹听过我这个迪摩纳老去，是不是啊？有几位啊？哎，就是一位啊。在这个二十八章这里，就是呢我们平常感觉到平常的人都会说这个撒母耳是假撒母耳，不是真撒母耳啊，这是第一。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说是假撒母耳，不是真撒母耳，他们说这个撒母耳怎么样被鬼附的女人招上来的，居然能被鬼被这个巫婆啊招上来呢，一定不是真撒母耳。那他们的这个意见就是这样子，他们的这个解释就是这样子。根据他们所讲的，的确是对。若是撒母耳能给巫婆招上来呀、啊，那个撒母耳就不是真撒母耳了，是不是啊？那意思这个巫婆比撒母耳还本事还要大啊！啊，撒母耳还要听巫婆的话，那这个撒母耳怎么也会听巫婆的话呢？一定不是真的撒母耳。可是大多数这样子讲的人呢，他们没有赶鬼的经验，他们也不知道鬼的国度的光景如何，他们就根据普通人的想法，老实说他们就是上了鬼的当，他们还不知道，懂吗？上了什么当呢？他们相信鬼真能把死掉的人招上来，所以他们上了鬼的当，他们相信那个撒母耳真的是巫婆招上来的，因为他们相信鬼的确是这个巫婆啊，巫婆啦、啊、或者这个鸡童啊等等的、能把这个死掉的文明啊招上来的。那么我告诉你啊，他们上了鬼的当，上了鬼的什么当呢？没有一个魂灵巫婆能招得上来的，没有一个，除非没有神了啊，没有一个。那么你说这个就是奇怪的，为什么说讲的事情这么准确呢？啊，抓上了以后，他有时候能告诉你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这个家里一切情形他都很清楚啊。我已经说过了，你叫那个巫婆或者叫那个鸡童叫一个人上来啊，不但是他能告诉你家里从前家里的事情，他的声音你听出来都会一样的啊。那么许多的时候这个他们这个是不是叫滴血，这个中文叫什么，就是这样子，桌子上铺了沙，那么用一个筷子也可以，用这种竹棚也可以，那么就这样子两个人呢用这个手指头这样子扎住这种竹棚，那么若是这个鬼上来的时候，他会推你的手的，所以呢就会在这个沙上写的，这叫什么啊？符迹啊，符迹啊，符迹是吧？那你们晓得，那这个符迹是这样子啊，这个奇妙的，你这样子扎在那里，
等到他这个归上的时候，我推你他推你的手，你说什么吧？那你就要是跟着他，跟着这个能力推你的能力的话，那这个筷子能写字写出来的，你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他把那个祖父找来，祖父切字用流体，他能叫看见这个切字是流体。有一个人把声纹交上来，你晓得吧？孙中山先生招上来，当然是这是没有招上来。我一直说，他们说把孙中山先生招上来，那个还是在抗战的时候，抗战的时候他们问他，他说那个中日战争情形会怎么样呢？那么他写出来，这个鬼写出来，他说这个，他说海岸一带，东北的海岸一带，他说都要完全蹂躏，都要完全毁灭了啊。那么他再问他说。中日战事，到底如何呢？胜败如何呢？那么他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回答说，他说天机不可泄露。他很聪明啊，他因为不晓得了是吧？不晓得到底如何，所以他这样自己讲很好了。还有伙计啊，他们另外招了一个人来啊，问他说，因为这个人是好像什么，他好像是一种这个特务吧，后来给国民党找到了。国民政府找到了，好像把他枪毙了。那么后来把他招上来了，问他说怎么样，他就告诉他说，他这么死的啊。那么问他说你在那里做什么？他说他说啊，他们问他说你有没有看见孙中山先生？他说我看见。他说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在那里讲三民主义。他说你有去听吗？他说我第一次去听了，他说我没有清楚，所以我后来没有去听了，都是鬼话了，这只是鬼话了、啊、那么这个孙中山先生上来的时候啊，他切字了，切字声纹，你晓得这个孙中山先生的文字啊，这个没了一笔啊，很有力的了，他 exactly 好像这个他自己切字一样，这个文字这个一笔啊非常有力的，他平常好像这样子啊，很有力的，很坚定。那为什么为他们有这么本事？我告诉你，这是就是许多人不晓得的。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你晓得这是沙袋的国度，沙袋是最聪明一个人，他的国度的这个组织啊，世界上没有一个组织好过如他的，他的管理事情的能力绵绵周到的。换句话说，每一家里面都有鬼在那里做摊子，那一家人一切事情他都记录下来的，所以你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你要问他什么事情，他都能强强细细告诉你。那我有一件事情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可以给你看看这情形。他说有一对夫妇结婚了不久以后啊，这个丈夫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啊，所以他都对妻子说了怎么办呢？他说我这样子做吃三公不行呢、啊，让我到外面去啊，看看啊，可碰碰运道看，好吧，那让我出去啊。他说我一站到前面我就急回家。那么这个妻子想也没有办法了，这样子是不行呢，让他到外面去碰碰运道。他去了，那你晓得一去两年一个字都没有回来。那这个妻子想他到底死啊活呢？所以他想有一个办法。找得出来就去找巫婆，那若是他死了，他的魂能招上来；他没有死嘛，魂招不上来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他也很聪明的了啊，所以他就找巫婆，找一找巫婆呢。后来巫婆说招上来了，招上来，原来是一个人，只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向他哭啊。那姊妹啊，我好苦啊，我也不知道，这样子一离开你就永远见不得你面了，这样子。那么这个，那么我也没有法子可以帮忙你了，只有请你自己当心啊。可是呢，我在离开家以前啊，我在后门那个灰墙的竹洞里面，我放了30块银洋。那么你把那个30块银洋拿来，他们好好过日子。那讲完以后呢，就去了。哎呀，那个太太真苦啊！那你知道结婚了不久，这样一去就不回来了，是吧？所以他就到后门那个灰墙，你想中国许多的农家后门有一个棚搭起来倒灰用的，灰是可以当肥料用的了，所以烧饭烧成下的灰就倒在那里。那么平常是用做这个 frame， 就上面把那稻草盖起来着。他去找，真的在这个竹洞里面有30块银洋。 所以她现在没有办法啦，所以呢拿了营养拿了钱以后嘛，她想丈夫死也死了，那么中国人迷信中说死了这么可怜嘛，也那现在我已经晓得她死了嘛，我总要烧点羹饭给她吃吃啊，羹饭懂吗？就是说烧点饭烧点菜了鱼了什么来祭祭她。这个是广东话叫，你们广东话叫什么？不是叫羹饭，烧个死人吃的叫什么啊？啊，无论如何你懂啊。所以呢他就心中很难过，那么中国的亲戚们就在家里啊把给他一个白位啊放在那里，那么他就出去了去买菜的时候，当然这种事情遭遇到他那里有功夫在那欣赏风景的，他就低到头在那里走半路啊，忽然之间有人叫他声音，这个声音很熟的，他头抬起来看，原来是丈夫，他吓了一跳，你死了那么中国人你晓得啥，你见鬼啊，我怎么死了啊，那个太太真高兴啊，说快快乐乐回家把白位了什么都把它烧掉。那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你能不能帮我解释，我现在要你主解了怎么样的，大概30块钱这么准，这30块钱放在哪里出来，那个丈夫以为没有第二人知道啊，这30块钱可是那个丈夫死掉不死掉还是那个鬼不晓得。那第一我们清楚看见这个根本不是丈夫招上来，是不是啊？因为丈夫还活在哪里招得上来这第一。第二招上来的当然是鬼，那么鬼这么样晓得他30块钱放在哪里，这就证明说那个丈夫所做的事情对于太太不知道的，鬼都看见了，鬼都记下来了，哎，你30块钱放在桌洞里面啊，他写下来了。所以呢当他这个妻子来问的时候，他讲得出来，这个鬼也是懒惰鬼。为什么懒惰鬼呢？懒惰的鬼。为什么叫做懒惰的鬼？因为啊就要有一个老牧师告诉我，他在他身上啊，在他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经历关于鬼的。他告诉我，他说有时候你去问一件事情呢，若是这个事情是在这个鬼的管理的范围以外的，他会叫你等一等。等于说明他叫隔县邻县或者另外一个地方，他去过地方去看看那边的这个发呀，看看那边的档案开了以后啊，发呀，他开了以后开了那边的档案以后啊，或者开了那边的记录以后啊，他回来告诉你。那么这个鬼啊就是懒惰，怎么样懒惰呢？他也想这个一个申请结婚立刻2年一个字也没有回家的，一定死了、哦、懂吗？懒惰，他若是他，所以他上了当了，他露出马脚来了。他若是聪明一点啊，到各县去查一下呢，恐怕会查出来，因为他在各县做的事情那边有记录的了。他一查就查出来，就晓得他好混在世界上，他就懒惰不去查啊，所以就这样子说了，所以上了当了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呢。是招上来，真正是魂灵会回来的。说三没有上来，并不是那个五步招上来的。明明三没有说扫罗你要我上来，行，扫罗要三没有上来，神才去三没有上来，是这样子上来，不是那个五步招上来的。特别是圣经告诉我们三没有，圣经没有说假三没有，我也说明过我们这么本事加一个假字上去呢，你看见吗？这些事情上就是证明说我们常是用我们的小头脑而聪明。因为这里这种情形一定是假的，而圣经没有说假的、啊、生命不会是这样子的糊里糊涂的把那个假三没有不在一个假上去让我们在那里糊里糊涂。同时你看见吧，这个女人一看见三没有上来，她怎么样？吓死了，因为她所看见的是所认识的一个鬼，今天所上来不是这个鬼哦，她就吓死了。这有一个经验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在上海，有一人告诉我说，在某某的阁楼上面啊，哎这个上面啊，他说有一个女人住在那里被鬼附，他说你好不好去帮帮他们，为他祷告。我说好，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三个人一同去爬上那个阁楼，看见就是一个女人一个人坐在那里， 所以呢，所以我们进去同他说，我们是相信耶稣的，我们听说你被鬼附等等啊。他说没有鬼附，就是一位先生他常来跟我说话就是了。我说哦，那么我们就在坐在那劝他说，你不要听那个先生的话。那他说哎，你们相信耶稣的不好这么恶劣。他说你们相信耶稣的，我晓得你们好，那位先生也好人。他那么一下子那个他所说的先生来了，先生来我们当然看不见了。他同那个先生就讲话了，先生讲的话我听不见，事实就是鬼啊，他叫他先生懂啊，他讲的话我们听得见。那么我们听见他这么说，他说哎，不，我主人呢要做了吃的，我不愿意这样子。上海话是白吃，白吃就是不做工人吃的，叫做白吃啊，不吃饭的意思。那么讲了一下呢，后来就停了。停了以后，我们就问他，我说你对谁讲话？他说对那先生讲话啊。我们说不是啊，是鬼呀、啊！哎，他说你们不好这么说，他也好的，他也很好的，他也想有好心对我啊。他告诉我说，他说你只要听我的话，你不扯吃不扯圈。那么我告诉他呢，不。我主人呢、啊、我要租了吃的啊，我这样子白白的吃啊，我不愿意。那么我们劝他，劝他们，他还是不肯记住。记住我们想总是要等一些了，希望一边在那里为他祷告，一希望他能回心决意，能听我们的话，拒绝的话。他不拒绝的话，我们没有法子的。哎，过一下那个先生又来了，他又是对他讲，他这样子讲了三四次。换句话，他就要劝这个女人，要女人听他的话。那么他可只要听他的话这么做嘛，这个女人当然了，能暂且过日子。后来因为他没有几句话，那我不肯听我们的话，所以我们没有法子就离开了他。后来不知道到底怎么样，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还是在这个福音故事里面有的。福音故事里面，这个是福音书房出版的福音故事，那个故事里面讲到迷信这一段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是事实的。那位弟兄还是姓林的，是在哈东路里聚会的，就是尼托斯弟兄那边的一个弟兄。后来他很热心侍奉主，他是这样子，年纪小的时候啊，不知道为了他家里那一个人呢、啊、好像生病很厉害，所以他到庙里面去许愿。许愿怎么说呢？就说请那个菩萨把他的寿命啊拿几岁给哪个人啊。那么这件事情以后啊，后来就有两个小鬼呢来同他做朋友了。那起初的他也无所谓的，做朋友做不要紧的了。那么两个小鬼常来都好朋友。那么后来他就没有事情做，失业了以后呢，那个两个小鬼都向他建议说啊，提议说，他说哎，我们叫你做医生好吧。他说我又没有学过医学，怎么做医生？他说不要紧，你只要听我话就是了，听我们的话就是。那么起初他还是不肯，后来真正到了没有办法了，好像没有事情做啊，真是说这个就了生活的压迫。那么这两个小鬼一直在那送动他们，他就说好，所以他就挂起医生牌子来了。医生牌子一挂起以后啊，哎，那个村庄生病的人很多，生病的人哎，既然有牌子的话，就他们就来问问看了啊。那么一个生病的人来问他的时候，鬼在他的耳朵旁边告诉他，所以他就叫做鬼所告诉他的，同他们说话，那么给他们开方。这个方啊，古里古怪的，有时候说某某地方一根草，某某地方一根虫，啊，某地方一只灰，把它放在一起煎起来吃，吃了就会好。那么他们就照样去做了，真的吃了就好了。因为为什么跟这个病也是他们找出来的呢？所以呢，你听他们的话，听这个鬼的话，你吃了这些东西当然会好的了。哎呦，那个医生的大名传出来了，生意很好。在起初的时候，这个鬼附在他身上就是呢，还要得他许可的。到了后来呀、啊，他就不理你了，你许可也好，不许可也好，我上来就要上来。所以有时候他苦死了，一般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换了这个鬼附上来，他吃饭都吃不成功。那么因为他这么苦，你就感觉到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弄下去我要伤害自己。那么在中国有种迷信，事实也是迷信，不是迷信而是事实，可以逃鬼，懂吗？逃鬼就在这个地方被鬼附啊，你可以逃到别的地方去，鬼找不到你的，只有这种情形啊。有一位在我乡下有一个人呢，他被鬼附后来他逃到别的地方去啊，没有事情了。在半年以后啊，他又有事情了。那个鬼说出来，他说哼，他说你原来逃到这里来啊，害得我找你找得很苦啊，现在给我找到了啊。 所以他呢就逃到那里去呢，他的太太是山上人了，所以他就逃到山上去。在山上时候啊，山上有个福音堂，他一天晚上啊去听福音。那么听福音的时候嘛，晓得相信耶稣什么可以抵挡魔鬼了什么了。那么这个全堂人同他讲的，这个全堂人也糊涂，没有劝他祈求耶稣，就叫他你信耶稣就是了，不要怕，你可以回去。那么他就信他的话回去了。那么这个全堂人同时叫他带一本约翰福音回去，所以他带了一本约翰福音回去，一回到家归来了。归来他想有什么法子呢，有没有什么办法，他就把那个约翰福音举起来。哎，这个奇怪了，这个约翰福音一举起来，这两个鬼就不敢接近他。他约翰福音放下来，他两个鬼又走进来，他又举起来又不敢接近他。他就这样子弄到天亮，天亮的那两个鬼走了，所以他吓死了。他天一亮就赶快跑到山上去告诉全道人。那么全道人劝他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接受了耶稣，后来回来以后就没有事情了。行，所以呢，大多数的巫仆啊，他们之所以能做巫仆或者激动，真正的激动，真正的巫仆都有一个鬼他们所认识的。所以英文里面翻这个被鬼附的人呢，是说a woman with a familiar spirit，familiar spirit 那个 spirit 是 familiar to him to her， 是吧？他所认识的。所以世界上没有这么一件事情说某某人死了以后会召回来的，讲的这么准。为什么声音都这么准，茄子都一样的，都就是告诉我们说鬼的骨头的组织多么求灭，鬼骨头的组织多么求灭。有许多的迷信呢，我们常常感觉到迷信呢，有许多的迷信呢有一个起源在那里的啊。所以呢，我们有的这个研究一下迷信也有味道的。你晓得这个，特别是广东人呢，在这年底的时候要做金灯，金灯懂吗？金灯什么叫金灯晓得吗？这个国语叫什么？糯米做的，里面放那个甜的血，那么放在油锅子里炸起来，这个叫什么？啊？什么？你们一定看见过，在这里有常有的，在这里这个饭店里面有时有的，是不是？炸了黄黄的，有时候外面还有芝麻的，这个皮很薄的，里面有这个咸的，这个甜的，这个甜这个头沙啦，或者这个莲蓉啦，啊？那这个金灯的故事这么来发的，晓得吧？金灯的平常的就是到年底的时候，他们用这个方法来祭那个昭君菩萨，昭君菩萨，昭君菩萨，对啊，昭君菩萨，啊，因为昭君菩萨怎么样呢？根据他们说到年底的时候，他们要到天上去，把这一家的好坏要向玉皇大帝报告。那么做这个金丹呢，是糯米做的啦。这有两个 version， 一个 version 是让他吃糯米以后，这个嘴巴黏住了，不会讲话，那不会报告坏的事情啊。还有一个 version 这么说呢，他说金丹里面有铁的这个头沙在那里，吃了以后叫他嘴铁铁，不会讲坏话。中国人真，当然这是迷信啦。可是迷信里有个道理在哪里？有一个道理什么呢？真的，每一家里面都有鬼在那里管哪一家，那一家一切的事情。鬼都记录下来，许多事情只有本人晓得，别人不晓得的，鬼都知道，啊，所以这个在这里这样子一来，我们就懂了。这里三庙根本不是五步叫上来，五步根本不能叫人和人上来，怎么可以说他能叫三庙上来呢？三庙上来是完全神差遣他来的。还有，神从来没有借着撒旦宣布他的审判。神有时用这撒旦的性法论，以毒制毒是有的，以毒制毒懂吗？以毒制毒啊！可是呢，神从来没有用撒旦的宣布审判，那个审判的话语太升级了，这撒旦怎么可以来审判？还有一点，上面有明明说，他说明天你和你的儿子要同我在一起。扫罗他是坏，可是他到底是守高节。因为他坏的缘故，所以神在他的身体上审判了他，他的灵魂还是得救的。亚拿丹、扫罗都同撒母在一起，不是同鬼在一起。如果同鬼在一起的话呢，那怎么样呢？那今天扫罗同扫罗同亚拿丹还在地上跑来跑去了，你懂吗？鬼今天在地上就是游来游去 ，roaming the street 啊。若是说扫罗同亚拿丹同鬼在一起了，那可怜了。扫罗、亚拿丹一天到晚在跟着鬼跑。所以呢， 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懂得这个背景以后啊，才知道这篇圣经是这么解释。所以凡是解释这里的撒母耳真撒母耳的话，就是他们不懂这个是这个鬼国度的这个光景，为这样子解释。这是第四点。第四点啊，我不晓得应该头上几个要不要同你们解释。头上几点呢，看样子或者第二点我讲谈谈好吧，因为还有六分钟。第二点我同你们谈谈创造的年代，创造的年代。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说世界在什么是创造的主前4004年啊，因为说明过呢，这个 Scoff Bible 啊，他们有这个年数在那里。那 Scoff Bible 这个年数哪里来的呢？是从圣经里面算出来的。那么是不是算错了呢？是算错。为什么有个错呢？就是他们不懂得圣经里面这个genealogy，它这个内确是怎么样。他把圣经里面那个家谱啊，也当为普通的家谱这样子算法。在哪里算？所算出来是4004年啊。三位他的算法不是一个，有点还有几个另外的算法。可是呢，这个都差不多，差不多多少？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到现在端不至于祖前4004年。那么到底他错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过他们为算错的呢？那这个就是要懂得圣经的背景。圣经的背景啊，我请你们看好吗？创世纪第十一章，创世纪第十一章26节，怎么说？创世纪十一章26节告诉我们怎么说？他呢，活到几十岁？70岁，生谁呀？亚伯兰、拿和、哈兰。那么亚伯兰是在他呢几岁生的？70岁，是不是啊？清楚不清楚？很清楚啊，是不是啊？这里明明说他呢70岁的时候生亚伯兰、拿和、哈兰。那这样子看起来谁是长子？谁是长子啊？当然亚伯兰了，亚伯兰放在第一名字嘛，是不是啊？好，可是你看创世纪第11章32节告诉我们说，他呢一共活了多少岁？205岁。那么是在他哈兰，是在哈兰以后呢？12章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啊，130是不是？是不是？130岁。那么为什么会说他来活到70岁生亚伯兰呢？啊，你看圣经真可怜，背刺冲的。
To be continued in the next tape。
这是讲坛录音侍奉，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的录音带，请你把我们的工作介绍给你的朋友，并请为我们祈祷，谢谢。